好，我们《红楼梦》谈到了73回啊，大概我们如果要以80回作为一个分界的话，我们大概很清楚看到73回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转变。那最主要是在73回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大观园啊，所有这些小女孩加上宝玉这个小男孩啊，他们生活的一个非常单纯、非常我们可以说很清净的一个青春王国的世界，那忽然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绣春囊。那绣春囊，我们今天大概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大概也就是黄色书刊吧，或者是所谓的 A 片之类的东西。那我觉得很有趣，在73回里面挑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讲，那大概可以看到曹雪芹一直觉得在成长的年轻人当中啊，所谓的成长的年轻人大概刚刚发育没有多久，14岁、15岁啊，尤其是男孩子，大概其实有很多的身体上的变化，而这个身体的变化使他对比如说性他会有一种好奇。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是看73回的《红楼梦》，我们会觉得这是200-300年前的清朝的一个大人的紧张，就是开始抄检大观园，到74回晚上偷偷的一个一个查抄啊，就是谁在看黄色书刊，谁在看 A 片，谁在上网援交之类。可是你觉得很好玩，跟我们今天的世界大概也没有太大的差距。我自己印象里面，大概我们在读中学的时候，常常继任老师就会忽然查起书包来了。那个时候什么查到某某人在看什么黄色书刊，我们也会跟那个同学笑来笑去。可是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可能就是一个穿泳装的一个女人的图片，不知道她哪里搞来的。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图片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可是是查抄的这个事情构成的那个性的紧张恐慌变成那个年龄最大的记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抄检大观园这件事情，在73回啊，因为一个傻里呱唧的一个丫头就在花园里找到了一个绣春囊，那她也不懂那是什么东西，结果最后就被邢夫人发现了。那邢夫人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了王夫人，王夫人就去指责王熙凤说你管家管到哪里去了，怎么会在一些没有出嫁的女孩子住的大观园，然后宝玉也没有长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竟然会有绣春囊这个东西。那因为绣春囊，今天我们用这三个字来看它，这三个字很漂亮啊，绣花的。那春这个字当然知道，我们现在讲春宫啊什么还用到这个字。那作者只是轻描淡写的形容一下，上面绣的不是花鸟，因为通常他们带的荷包就是一个所谓的香囊啊，带在身上大概都是绣山水啊、花草啊，或者绣两个诗句之类，就是赤条条的两个男女抱在一起。所以那个丫头看到14-15岁的一个傻丫头，她看到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么就被大人发现。所以我觉得73回如果作为一个关键来看，它非常有趣。第一个，大观园里面的这些孩子长大了，长大其实是我们很暧昧的一个词。什么叫做长大了？其实就是他身体发育了。作为大人来讲，对孩子的发育其实不是那么清楚啊，我想很简单，就是说他身体有一个变化。那么身体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含任何偏见来看，他其实是有紧张的，就是他不晓得他的身体为什么发生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在他在可能12岁、11岁以前，他不那么觉得。那么比如说性的真相不是那么明显的，那我会觉得说那个年龄，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他生理的变化其实都是恐惧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会发生这些变化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对于孩子的成长的身体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态度，至少他不会有很多的惊恐。因为我想我们成长的一代恐怕到今天都没有太大太大的改变，是说孩子都在一个很隐私的状况，自己在摸索他身体的成长，那么其实是极其恐惧的。所以我每次看到73回里面关于发现了大观园有了这样的绣春囊之后，那么要去检查一个院子一个院检查，我们会发现王夫人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她第一个的反应是说糟糕，我的儿子宝玉长大了，那旁边都是坏女人，所以她就一个一个查这些女孩子。可她从来没有想到 最可能有这个东西的可能是宝玉，因为宝玉是个男孩子，而且他常常在外面跑。那林黛玉我从来不觉得他会碰到这种东西，因为他每天就在他的潇湘馆，薛宝钗在恒芜苑，这些女孩子大概是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在过去男性的世界，他是比较多机会接触到，尤其是宝玉身边有好几个佣人，我们记得那个大佣人李贵，还有他的那个非常顽皮的明烟，他的书童，就在第九回里面会在学校打架的那几个佣人。那这些男孩子大概都到十五六岁，他们比宝玉还大一点点，所以那个年龄绝对可以理解他们已经接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想七十三回我常常会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其实感触蛮深，大概自古以来这样一个青少年的性的问题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所说的大人可能包括父母，包括长辈，也包括学校的老师，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所造成的青少年的惊恐可能是比性本身还要严重。就是我回想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在查书包的那个过程，所有人都吓坏了，所以小孩都吓呆了，因为其实那个年龄大概初一初二，有的发育有的还没发育，所以你看到那个长得特别矮的那个瘦巴巴的他就吓死了，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黄色书刊，根本其实也搞不太懂，然后就看到一个几个就是讲话声音已经变的男孩子就被抓出来，然后面红耳赤的被斥责。那我们当然很好奇，就会偷偷跑去看那个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刚刚说其实记得是一个穿了泳装的一个女孩子的照片。那大概那个年代这种杂志刊物也很少，可是在学校或者在班级里造成轩然大波。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一个社会的空间里面有更多在发育的青少年当中跟他谈他的身体以及他身体上的变化而对那个东西不恐慌，大概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身体美学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曹雪芹非常了不起，就在七十三回是借着抄检大观园，因为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绣春囊之后，抄检大观园带出整个贾家的没落。所以从七十三回一路开始发生的变化都是跟这个事件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就是抄检大观园，抄检大观园发现迎春就是贾家的第二个女儿，迎春的丫头叫做思琪，他十六岁了，跟他的表哥约会在大观园里面，然后发现他私藏了一个小卡片，我用卡片来形容他，其实是他们的那种就是海誓山盟的时候说我非你不嫁我非你不娶那样的东西。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蛮感人的，十几岁会发誓跟一个人非要在一起，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不规矩了，就是你是一个小姐的丫头，你怎么可以私下跟人家私定终身。那然后又发现他，当然送卡片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礼物，那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也没什么礼物，他的表哥就把穿过的袜子送给思琪，现在听起来也蛮好笑的，可是那个时候大概觉得很贴身，很贴身的东西，就绣花的锦袜就送给思琪。所以思琪后来就是硬生生被拖起来，他在生病就被赶出去，那么其实必死无疑，你知道这样的女孩子这个事情一爆发传出去一辈子都活不下去了，因为前面已经有金钏。那么只是现在作为宝玉的母亲来讲，王夫人更意识到她的孩子长大，而她从来不怀疑她的儿子会接触这些东西，就是如果讲坏的话宝玉会接触坏的东西，她都觉得是旁边这些狐狸精在勾引她。那我想这个观点恐怕到今天也没怎么改变啊，所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作者，一个男性的作者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很多人的行为的反省啊，就是为什么母亲通常发现儿子这些事情都觉得旁边人在勾引他或者是带坏了他，而没有想到孩子本身已经有这样的欲望，就是他那个青春的发育的欲望是非常自然的。那对我们读者来讲我们太熟，因为第五回宝玉就已经发生了他身体的变化，作者第五回就写到哪里要弄到七十三回，只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的一直觉得那个小孩就是一个小孩，那事实上他上网已经上很久了，所以因此我会觉得 七十三回里面写到这些大人世界造成的恐慌，然后大动干戈啊，找了几个管家，而且特别就怕走漏风声，所以是半夜去查。所以像林黛玉他们从床上被叫起来的时候都吓坏了，因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那大人又口齿不清，又想要隐瞒，不想让他们知道，可是又透露出了那种恐慌性。所以我想这个事件的描写非常的了不起，非常了不起。那么前面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是说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赵姨娘，我们知道探春的亲母亲。然后她因为有一个儿子贾环，那这个贾环在宝玉面前老是觉得让人家觉得长得也不好看，也不够聪明，这样一个男孩子，所以赵姨娘就很恨宝玉。那那个恨宝玉你就很难解释，因为第一个她是妾，她不是过去所谓的原配或者正室，所以她的儿子地位就好像比较低。那他不觉得他儿子比较低，或者说做事比较差，或者是长得不好，母亲当然一定不这样想的，那就觉得说别人都在害他的儿子。所以有一次他就跑去跟贾政，跟宝玉的爸爸有一点密告，说宝玉长大了，然后有一点不正经，每天跟那些丫头搞来搞去的。好，这都跟七十三回的青少年的所谓的性被拿来作为大动干戈的文章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常常会把很多事牵连在一起。大概在中学那个年龄，同班同学都有一个经验，就是大人一指责的就说你功课不好，最近谈恋爱了是不是什么之类的，因为这两个事情会挂钩，会挂钩。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有趣。大概前些年你还看到台北很明星的这种一个数一数二的女子高中，然后有男生数一数二的这个明星男子高中的学生去等他下课，然后在门口大概等了很久，忍不住在他脸上亲了一下，那个事件闹得蛮大的，后来报纸上。那可是我不晓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也会觉得行为这个东西在某一个年龄他有一个爱的东西，可以是他走向所有的荣耀的起点，可是这个部分如果被误读了，他也可能是走向他所有污秽的起点。所以我自己一直跟很多朋友提到说，在某一个年龄你才会回头去看到十五六岁那么美好。然后其实我很喜欢看到那个年龄的小孩子，他们有一点害羞，有点腼腆，可是你感觉到他想传达他的爱意的时候那个状态。那因此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大人的世界一定要用这么惊恐的方法去面对他，也许是可以讨论的一件问题。可是很明显七十三回一开始就是赵姨娘在密报宝玉的行为，所以赵姨娘底下有一个小丫头叫做小雀，喜鹊的雀。这个小丫头就赶快跑到宝玉那边说，你小心一点，明天你老爸大概会来抓你。凡是有人密报说他最近不太用功，在外面交女朋友上网之类，那爸爸检查的方法就是背书。好，我最近规定你背了100多篇文章，有没有背熟，就是学问跟行为会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小雀就去密报。可这个里面很好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雀其实不关他的事，他只是一个小丫头。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学校里面学长学弟学姐学妹会有一个很私密的情感，然后他会通报说，哎，哪一个训导主任或教官现在最近在查你了，你最好小心一点。就是大家有一个青春王国里面他们非常私密的部分。我自己过去在教育行政里担任过工作，你会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你跟他有点像叠对叠。可是我也跟很多同事会谈到说，其实你看到这些小孩子之间那种私密在防堵你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种欣赏，因为那个事情我们年轻时候也做过。那我不晓得当我们到某一个不同的年龄或者辈分的时候，能不能回忆自己过去的那个快乐。那个快乐很难解释，甚至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会常常瞒着父母去做一点什么事的。我觉得那个快乐绝对是青春的快乐。那在青春里面，如果大人还能够知道这些孩子们他们在形成他们自己的一个王国，那他有他们自己的秘密跟心事的时候， 你不见得一定是要去拆毁那个东西，可是相反可以是有一点欣赏啊。我想这是很两难的事，因为以大人的角度或者成人的角度，他都有很多的关心，可是关心有时候会变成借口，关心有时候会变成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啊。他希望去把所有这个私人私密的生活，因为看到74回，大家就看到超检大观园的时候，他不容许这些孩子住在大观园里有任何他私密的园地，所以思琪的那个男朋友的卡片袜子被找到，因为他不应该有他私密空间。可是我们就会问说，这个年龄应不应该有他一个私密的空间，他有哪些部分是他自己可以去处理，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担心啊，可是不是说我全部把你拆开我负责了，我觉得那个我负责也可能使这个孩子永远无法长大。好，所以73回到74回，我一直觉得其实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很有趣的青少年的性的问题，在今天的教育里的一个观察的重点。所以这个小雀就来报告了宝玉说，刚才赵姨娘我的主人在你老爸面前如何如何告了你一大状，所以你最好小心一点。所以宝玉一下吓昏掉了，所以作者形容说好像一下子戴上了紧箍咒，那个就是孙悟空。孙悟空是有点无法无天的，法力高强，可是那个唐三藏一念起紧箍咒他就头痛，所以宝玉一下子开始就头就昏了，因为只要老爸一跟他讲要考试了，他就开始头痛。那这一段写得极好，就是因为知道说明天可能老爸会抓他去考试，所以整个怡红院，就是宝玉住的这个宿舍吧，用今天的语言来讲，一个宿舍就开始闹翻天了。那大家就开始点灯的点灯，倒茶的倒茶，后面给他放垫背啊，让他好好读书，然后就规定所有的小丫头不准睡觉，大家今天要熬夜，要帮宝玉把功课补起来。我们大概都做过类似的事情，说明天要抽考了，所以大家忽然就疯起来。可是这段写的真是精彩，那个精彩是小丫头很可怜，因为白天在那边提水啊，烧洗澡水啊，怎么忙得要命，那又听不懂宝玉在读什么东西，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在那边叽里呱呱念，那小丫头就在那边打瞌睡，打瞌睡以后就嘣一下头就撞到那个墙壁上去，然后又被那个大丫头去打，因为大丫头觉得他们特别护着宝玉，就亲吻请问说，就骂这些小丫头说，让你们熬一个晚上好像要你们的命一样的，那就觉得不够义气，说明天宝玉要挨打了，如果书背不出来要挨打，我们今天至少要陪他。所以我会觉得曹雪芹一直在用一个青少年时刻的那种很奇特的友谊在写这本小说。好，所以我会觉得很多人把《红楼梦》刻意的引导到所谓的爱情小说未必正确，我觉得里面是一个很奇怪的青少年之间的同伴情感。所以这种同伴情感就是跟同伴要分享跟分担，美好的东西一定分享，美好的东西可能是那个穿着泳装的女人照片她要分享，那分担是说她要考试考不好。所以我印象里面很深，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喜欢文学，然后数学弄得有点差，然后就会有同学刻意换位置换位置换到我旁边，就一定要帮我那次数学考过这样子。我跟他说我不要作弊，可是他就很生气，几乎要闹翻，说全部都帮你打点好了，你为什么不照抄就好了。可是我现在回想起很奇怪的感情，就是你会被一个同班的同学好像他要关心你，然后他觉得说 你不可以继续不及格，因为你不及格弄得大家都不开心，所以都要帮忙。那我觉得这种是我刚刚所提到说，也许在成人的世界后来会欣赏某些孩子之间的私密的事物，我觉得是因为我经过了这个部分，我会有很多的回忆，而在那回忆里会觉得它是好吗还是不好，很难讲，因为你会觉得作弊不好，可是那个作弊又是另外一个心情，因为他真的是跟好多人换位置，说通了所有的人，最后换到我的旁边，然后一定要帮我那次数学考过。那现在想起来都很好玩，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以及他的那个两肋插刀的那个部分，恐怕是你在青春期里面最美好的记忆，那样的情感的东西。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晚上闹翻了天的怡红园，我觉得对于中年落魄的时候写这本小说曹雪芹，恐怕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就是他写到的并不是一个哀伤的事情，说明天要断考，要机测，那爸爸要抽考，多么紧张。他想到的是那个晚上所有的人为他忙碌的那个快乐，那个才叫做青春期啊。所以也许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啊，可以感觉到他里面那个书写的精彩的这个部分。就说怡红院里面宝玉刚刚睡下去，那么丫鬟们也正要休息了，要安歇了，忽然听到有人在敲院门啊，就这么晚了跑来密报。那老婆子开了门，看到是赵姨娘房里的丫鬟，叫做小雀的，就问她什么事。注意反应，小雀不答，没有回答，因为她不能把密报让旁边的人知道，还要直接报告到最核心的人物，就是晴雯、袭人跟宝玉，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开门的人他透露的话他也完蛋了，因为他是来密报的，就报告说某某人啊，我的主人赵姨娘密报了这个宝玉。所以小雀是有点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他回去他可能会被赵姨娘毒打一顿，就你怎么可以在外面密报我的私事这样。所以小雀就没有回答，一直走到房里去找宝玉。那看到宝玉刚刚睡下，那晴雯他们在床边还坐着，大家正在很轻松的开玩笑啊，说笑话。看到他来了就说，哎，什么事情，怎么这个时候跑来了，就这么晚了应该睡觉了，你怎么跑来了。那小雀就笑着跟宝玉说，我来告诉你一个信息，就刚才我们奶奶就赵姨娘如此这般在老爷前说了，他已经密报了你，你仔细明天老爷问你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小雀这里就有一种义气，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小雀是赵姨娘的丫头，她密报这件事情她是可以挨打的，是可以蛮严重的。可是因为疼宝玉，就是刚才提到说你不从学长学弟学姐学妹的情感，你很难理解这个小雀为什么忙慌慌的，而且过去的丫头这么晚了私自是不能行动的，她竟然会跑来敲门密报，这里面那个情感也许是我们值得去思考。就是《红楼梦》你轻描淡写看过去，你不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曹雪芹最眷恋的东西，他觉得这些小男孩小女孩是有一种义气，而他也很难解释这是什么，就是他们所共同共有的一种快乐跟某些忧伤啊。好，他说完回身就走了，因为他不能多停留，多停留他可能被抓到，然后这个事情是没完没了，所以他一说完就走了。那袭人说赶快留他吃茶，觉得说这个人很有义气啊，要对他好一点，那可是又怕关门，他就赶快走了，所以他根本连留都没有留。所以这些部分大家可能可以感觉得出来，曹雪芹在告诉我们说小雀冒了多大的危险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虽然是小事了，我们今天会觉得这一段很多人看过根本就忘了，可是是有一点像小孩子的世界在面对大人的叠对叠，他们想办法要对抗那个大人的世界。好，宝玉听了就好像孙大圣孙悟空听了紧箍咒一样，登时四肢五内一起不自在起来啊，四肢五内是五脏全部都不舒服，你可以看到父权的严重。就是一个小孩子听到父亲要开始考试了，要问他读书读得怎么样，会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啊。这里当然在谈宝玉跟贾政之间的亲子关系其实是很恶劣的啊，那个父权的权威到这么严重的这个状态。那想来想去没有其他的方法，就只好把应该要准备的书先看一看，那准备明天盘考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被密告的不是他没有读书，他被密告是他可能跟那些丫头乱玩，可是他想到的就是好好读书。所以刚才我提到说在大人的世界永远会觉得谈恋爱是跟这个事情是冲突的，可是当然未必，如果在一个好的引导底下，谈恋爱可能是他功课变好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所以其实是非常难解释的一件事情。可是大人的世界可能会有他的偏见，因为觉得你谈恋爱，你这么小，你耽误功课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使得宝玉就想说怎么去应付明天的父亲的盘问跟考察。那口内不喘错，就是如果我爸爸考我大学背了没有，中庸背了没有，如果我背的都很好，没有什么错误，即使有其他的事情啊，包括说在外面跟丫头乱玩啊什么，大概也就可以搪塞一半。好，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小孩子在外面的行为好或坏其实不是重点，是说你书读好了没有。所以通常大人一检查就是看你读书，那个行为本身就觉得可以过去了。所以想完以后，他就决定今天晚上不睡觉了，熬一个晚上的夜好好读书，就披了衣服起来读书。那心里面又很后悔，说这些日子只说不提偏又丢生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发生的一个事情，是宝玉的爸爸不是出差了很久吗？出差了一段时间，忽然说要回来了，然后大家都吓慌了。因为他爸爸出门的时候跟他说一天大字多少，小字多少，背多少书，然后他全部都忘掉，全部就在玩。所以算一算说，哎，爸爸可能一两个月就要回来，这下完蛋了。那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发生的事情是，所有的这些女孩子帮他写字，说书没有办法你自己背，可是字可以写。所以到最后不是林黛玉写了50卷的蝇头小楷送来。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说，这是青春期里面最快乐的东西，因为他们有一个私密的王国，他们可以绝对一起分担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喜欢画画，那美术课大概起码2/3的画是我画的，而且几乎是保证分数，就是一定到几分这样子。所以那个有一种很奇怪的快乐，那那个快乐也变成现在想想很好玩。那些我相信我帮那2/3的人画，他们大概都画得蛮好，艺术才能都很高，可是他很欣赏这个友谊，一定要交给你画，因为你就扮演了那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孩子的世界是非常难理解的啊，就是那种某一种天真跟单纯。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很想有一天如果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他可能是蛮离经叛道，因为以正规的教育来讲非常离经叛道，可是在私密的情感里其实是最快乐的回忆。那会不会是因为某些人到某些时候说他成功了以后他不讲这些事情，所以大家都以为没有发生过。可是我相信包括刚才说有人要帮我做数学的考试的作弊，或者我去帮别人去画美术2/3的图，大概都是那个年龄当中，就初二初三那个年龄最快乐的事情。所以这天晚上你就可以看到宝玉一旦要决定读书了，这些丫头也不肯落人后啊，就是等于要帮他的忙。所以刚才是前面讲到是爸爸要回来之前是宝钗、探春、黛玉都帮他写字，现在是丫头。这些丫头最可怜，是因为宝玉念什么书根本听都听不懂，因为他们是文盲。黛玉、宝钗还好一点，因为至少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的帮忙其实有点像那个民间的热情，就是有时候在选举里面就看到民间的热情，因为他们也搞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会简直是两肋插刀就投身进去。所以我会觉得这丫头的可爱在下面一段会写出来。所以为什么作者写到当年帮他的那些女性，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曹雪芹说我一生碌碌无成，什么事也没有做，那也没做大官，也没发财，权力也没在手上，潦倒以终。可他最后觉得我要写一本书感谢所有这一生当中的女性，陪伴他的女性。我觉得那个是《红楼梦》的重点。那因此我觉得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爱情小说看，有点小看它了。他是觉得这些温暖，这些人世间的温暖，特别在他晚年潦倒的时候，那个荒凉人世间变成大人以后的那种冷漠，他忽然回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群女孩子跟他一起生长过，他在写这个温暖的东西。那大家下面读一下，你会不会觉得感觉到这种温暖？那他有一点后悔，说那个时候不是就读了吗？爸爸要回来，你就好好背一背，今天就不至于如此了。可是小孩子很奇怪，贾政回来以后，隔了几天竟然没有问他说书读得怎么样， 所以他又开始玩了。所以那个稍微放松一点，他自己也忘掉，所以他现在又开始后悔了啊！早知道应该天天好歹温习一些功课。这个话是我们以前每天都说的，每天在日记里都说，早知道我就好好的每天读一点，不至于临时抱佛脚。可是讲完大概又忘了，因为门口有一个人叫说，哎，要不要去打篮球，你就跑了，就跑掉了。就是我觉得《红楼梦》一定要从那个年龄的心情去看的时候，你大概会觉得蛮好笑的。就孩子就一定是这样子，青春期本身就是这样子。那他打算说肚子里面可以背诵的啊，你看有点像在做生意，说哎，我到底明天有多少货可以卖。那功课到了这种程度其实蛮无趣的啊，就是明天老爸要问我的功课做得怎么样，我就先盘算一下我肚子里面到底还有多少货。所以他说大学、中庸啊、礼记里面这两篇还有论语都是连带注解都背得出来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14岁的小孩也真不得了，不但是背大学、背中庸、背论语，是连注解都背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四书也是到宋以后慢慢才集成的一个教科书，所以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受益无穷。在大学跟中庸里面的句子、论语里的句子真的受益无穷，可是问题是它后来变成教科书了。变成教科书，很多人的注解的方向其实也是为了那个教科书而做的，就所谓的八股文，根本不是为了那个本身的内容。所以有时候被问到说你赞不赞成读古文，其实很难回答。因为这些经书当然是人类生命里面最了不起的经验跟智慧，问题是说怎么去对待它。我很受益的书是圣经，基督教圣经，是佛教的佛经，是13经，所有的经书大概都是我生命里最感谢的书。可是不是为了考试去准备，如果为了考试去准备，它当然会被扭曲，很多东西会被扭曲。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14岁的男孩子可以背大学、背中庸、背论语，那孟子可以背上半本下半本还不会背，那已经其实蛮了不得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你会觉得这个14岁的男孩子好像也不宜再苛求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写得蛮幽默啊，就讲一个14岁的小男孩对自己，他自己到底读了什么书的那个感觉啊。他说是夹注，连带注解都可以背得出来。那至于上本的孟子，有一半是夹生的，有一半是不太熟的。那如果凭空提一句啊，凭空提一句是说，以前我们老爸常常大概读过《红楼梦》，就用这个方法考我们，就是他要我们背《琵琶行》的时候，可能不是要你从头背，从头背其实比较容易，啊，他可能忽然从银瓶乍破水浆迸，你就要接下去开始背，啊，随时的，有时候是。一帮你洗澡洗一半忽然要你背，有时候是吃饭吃一半忽然要你背，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种恐怖啊。另外因为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啊，他忽然就这样提一句，心血来潮这样，这个叫做凭空带一句，然后你就要跟着下面就要背下去。大概是以前的很奇怪的一种测验小孩的方法，就看你的那个反应，因为考试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有用的，就凭空带一句这种记忆跟这样的一个方式会有用。那他说夏梦啊，夏篇的孟子有一大半都忘了，然后就算起五经啊，诗礼这些春秋，因为近来作诗，诗经读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其实是一个有自己反省能力的一个青少年。14岁他会觉得，因为我喜欢写诗，所以我喜欢诗经，那有些东西他就不太喜欢，比如说像尚书，尚书很多是文告跟政令，古代的文告跟政令，那我也觉得说14、15岁你叫他去读那个东西真的是蛮无聊的。可是诗经他本来就会喜欢，因为诗经里面所谓一人在水一方，他会觉得那个句子很美，然后跟他的情感也可以接在一起。所以我们会觉得宝玉的反省其实是对的，就是这个教育这个文学，如果你跟你的生活有关系，你自然就会跟他比较贴近啊。所以他有一个反省说诗经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不是特别的精善，还可以塞折啊，就是大概可以应付了。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假正也幸好没有吩咐过读的啊，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连左传啊，左丘明左传、刘向的国策、战国策、公羊传、谷梁传啊，这几部书就是汉唐特别重视的所谓的古文啊，这些古文一共有几十篇，这几年没有好好的温得半篇半语， 虽然空闲的时候也就翻一翻啊，看一看，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下苦功夫，如何记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这里其实宝玉要讲的是说，读书跟考试是两回事。他喜欢的书他自己会读，读了以后他也会记得，因为他会用，而且他也有感觉。可是有些书他读过，可是他没有感觉，所以那些书是完全为了考试做的。所以下面很快他就跳到所谓的八股的问题，因为过去有一种八股文，那这个八股文大家都听说过，而八股这个字现在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变成一个坏的意思，我觉得也是有一点二分法。我不觉得八股文一定是不好。八股文是什么？就是说你今天到了一个补习班，有一个国文老师特别有名，因为他教你一些作文的方法，你可以考试里面可以拿高分的。这个方法不见得不好，是说我拿到一个题目了，我怎么去破题，破完题以后我怎么去成题，怎么去程序这个题去谈一谈，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怎么起讲，开始就这个题目去发论发言，然后中间有四笔，提笔、虚笔、中笔，他有笔，笔就是举例，我用各种方法去举例，反正其实有点像这种逻辑训练，一种逻辑，那么最后有一个大结，有个大结论出来。所以这个八股的八种方法，我一直觉得在今天其实在作文上都是好的。他对于一个孩子的思考，就是说我拿到题目，我先要怎么去破题，怎么懂这个题目，从题目的分析，分析完以后我怎么去就这个题目再发展一下，最后再起讲，然后再做四个笔，虚笔、提笔、中笔，然后到大结出现，那么这个叫做八股。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把东西二分了啊，就是说八股文不好不好，然后大家可能就不讲究作文的方法，因为作文一定有方法的啊，它一定有一个方法。那么所以因此最早提出这个八股不见得是一个错误，那么只是一切的问题都出在说，所有的学问，所有的读书都变成只是考试的目的，这个才是关键啊，才会变成一个关键。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一段今天我们大概都可以，大家有兴趣把它 email 给教育部看一下，就是说教育的观点重点其实真的不在于那些枝微末节，那么也许是恢复一个对人的关心，一个人的本源，那把那个生命的本身的东西找回来，那我觉得它的意义比较大啊。所以这一段常常读的时候会有蛮多的感慨的。那他说十文八股啊，十文八股就是当时特别考试会用到的一些东西，十文八股，宝玉平素深悟此道。好，这里讲的大胆直接，平常他最恨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么或者说宝玉这一生最恨的大概就是联考，就考试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真正的做人处事学问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这个部分上，因为考试变成了唯一的生命的目的，当然是教育最大的一个失败。好，所以他平素深悟啊，深悟此道原非圣贤之志传。他后面还为自己讲了很多的话，说本来孔子孟子这些圣贤，他们在讲论语讲大学讲中庸就不是为了考试的，是为了做人的，所以这个东西沦落到考试也不是圣贤当初预料到的。这些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希望他的思想跟哲学有一天只为了考试的目的而跟生活不发生关系，或者跟生命不发生关系。他说如果你不是真正从生命本身去出发，如何能够阐发圣贤的唯奥啊？这种真正他的哲学上最重要的这个本题的部分，不过做后人耳鸣掉路之阶。所以他已经讲到直接到这种程度，贾宝玉认为今天所有人在考试上的用功，读书的用功跟努力都是为了做官发财，目的性太清楚了。那如果这么清楚的目的耳鸣掉路，就是把利禄、把做官、把发财当成是一个钓饵，那么这样去读书的话，这个读书当然丧失它原有最重要的这个意义。那我觉得在两三百年前针对清代的考试制度，曹雪芹其实是大发议论啊，他已经用了最强烈的抗议的这个语言把这个话讲出来了。那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啊？潜心玩索是说一个文章好， 你会安静下来，努力的去了解它，认真的去知道说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到底它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潜心玩索，而不是只是八股文抽出其中的一些小小的局部，然后在那边只是割裂句章句去做考试。好，所以我想今天这些话读起来恐怕更发人深省。啊，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自己不觉得我们比八股文的时代进步，因为八股文毕竟还是一个文章，它的破题、成题、起讲、虚笔一直到大结，其实它有思考的过程。我会觉得今天的考试恐怕连八股文都比不上，就是它的那个思考性可能更消失掉。好，所以因此我想在曹雪芹这部小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对于那个教育的制度的制定，或者教育的一个方向的制定，其实是感慨非常深。所以曹雪芹一生可能是一个八股科举里面的被遗漏的一个精英，可是他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小说。那么当年他可能是在主流文化里面完全被看不起的一个人物，可是今天有多少人要靠着研究《红楼梦》、写《红楼梦》，可能去拿博士，可能去做学者。那么什么叫做创作就非常清楚了，就是对文明最大的创作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因此我想大概不是有极大的对自己生命的那种信心，也忍受不了这个孤独。那 我想我们恐怕还是在《红楼梦》里面得到了这样巨大的一个提醒。他说如今要温习这个，又害怕明天盘结那个啊，这个写得真精彩。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那个时候准备考试的时候，你在读这本书时想说，哎，会不会考那一本这样？因为其实都是考前猜题，那考前猜题的时候你永远担心的是说，我现在在读这个，万一明天不考这个，那本书可能会考到啊。所以讲到那个青少年对于那个考试的恐惧跟担心的时候，我想这一段也可以拿出来给今天临时抱佛脚的这些学生们大概哈哈一笑。他说如今如果温习这个，又害怕明天盘问的是那个，如果温习那个，又恐怕盘问的是这个。你看他在那边矛盾跟颠倒，在讲到宝玉那个晚上的不安的感觉啊。那一个晚上的功夫不能全然温习，越添了焦躁啊，越添了焦躁。所以也许是到最后的一个晚上想到明天要考试了，那这个晚上要怎么用，因为时间总共这么多，你到底要怎么去用这个时间，就特别的焦虑。他说自己读书不至紧要，却带累着一房的丫鬟们都不能睡。这是宝玉了不起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很难理解。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说他们是广州市最有钱的人，他说他小的时候陪他读书的有一群人，然后有一个帮他背《论语》，有一个帮他背《大学》，有一个帮他背《中庸》，然后他就叫《大学》叫《中庸》，给他取名字这样。这个老师后来出了家这样子，他就觉得很荒谬的那个富有，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个富有，家里是养了一群陪读的这种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更有趣的是，宝玉他自己觉得明天要考试，书没有温习好，他很焦虑。可是他另外一个焦虑是说，所有的丫头现在应该睡觉都不睡觉，都在陪着他。所以这里面看到宝玉的个性里面的温暖跟对人的体贴。刚才已经讲过，青少年是要共享生命的喜悦跟分担生命的忧愁的时刻。所以因为他觉得说，这些丫头将来又不考试，陪着我在这边耗什么，我耗也就算了，他们也陪着我在这边耗。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曹雪芹最大的疼惜，就是对那个这些女孩子的疼惜。就晚年他真的要写这本书，这本书不写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觉得他一生这么多人疼过他啊，就是这些人如果是学姐学妹一起考试也就罢了，他们根本跟他无关，他们就文盲，他们也不懂他在读什么东西。可是这些丫头都不睡觉，灯火通明这个怡红院啊，陪着他在读书。那袭人、麝月、晴雯几个大的丫头不用说啊，那也就罢了，因为这几个丫头常常宝玉受指责，他们也会受指责，因为他们是陪在宝玉身边最主要的丫头。可底下的小丫头就是提水的、扫院子的，根本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也都不能睡觉，也都在那边耗着。所以这里面 完全是宝玉的那个很特别的心情，其实当然是曹雪芹的心情，就他一生带累了多少人啊，因为他连累了多少人，他一直想要讲的是这个东西，那种温暖的感觉。他说几个大丫头在旁边捡蜡烛的捡蜡烛，斟茶的斟茶啊，捡蜡烛我们现在不太懂，因为过去的烛芯久了不捡以后那个火焰会小会短，所以要让它亮一点，所以等于是说在旁边一直忙着把那个什么灯开亮一点啊，角度调对一点，让宝玉看书不要看坏了眼睛，全部是生活细节。可是《红楼梦》最动人就是生活细节，就是这个才叫做体贴，才叫做真正的温暖啊，就是关心一个人关心到这种程度。他说大的丫头在旁边捡蜡烛的捡蜡烛，倒茶的倒茶，那些小的困眼朦胧啊，白天忙了一天真的是困得要死，都想睡觉，前仰后合起来啊，前仰后合就打瞌睡，那大丫头不准他们睡，所以在那边前仰后合起来。我想我们大概找一个什么段考机测之前到某一个学校去看一下，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吧，就所有的人就在那边前仰后合。那晴雯就骂他们啊，晴雯就很气，觉得说因为晴雯是一个很义气的人，记不记得晴雯曾经替贾宝玉补那个孔雀球啊，就贾母给他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皮外套，那这个皮外套是用孔雀毛绣的，就宝玉第一次穿就被人家在抽香烟弄了一个洞这样，那回来以后不敢跟贾母讲，那晴雯那个时候病重感冒一塌糊涂，可晴雯就发现没有一个人会补，因为晴雯是手工最好的，晴雯一个晚上替他把那个整个洞补起来，而且刮了那个毛以后一点都看不出来，可补完以后整个人就昏倒了，就是那个体力透支太厉害。所以为什么是晴雯骂这些小丫头，因为晴雯觉得朋友就应该这个样子，平常晴雯养了指甲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干，可是事到临头的时候她是可以两肋插刀的啊。晴雯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丫头，所以她就骂这些小丫头说什么蹄子们啊，就是什么家伙，就有点骂这些小丫头一个个黑日白夜挺尸还挺不够，说你们白天就在那边打瞌睡，睡觉睡得这么多，偶然一次睡迟了点啊，就是我们不过难得一次睡得晚一点点，就装出这个腔调来了，再这样我拿针戳你们两下子。就是晴雯常常就会拿那个头发的发针呢，就去戳这些女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其实是一个人，如果我常常在想曹雪芹在50岁潦倒困顿写这个书的时候，那个回忆是很动人的，就他都还记得晴雯在骂这些小丫头的那个动作，以及那种他心里面那个窝心的感觉，因为这些人都是为了他啊，那他也觉得很为难，说这些小丫头真的应该睡了，干嘛拖累人家。那晴雯话没有说完，就听到外面咕咚一声啊，就听到一个声音，急忙去看，原来是一个小丫头坐着打盹啊，就坐着打瞌睡打瞌睡，一头撞到墙壁上去了，从梦中惊醒这样。那这是曹雪芹文学里了不起的东西，如果只有晴雯在骂还没有这么好看，他立刻给你来一个 3D 动画，就是这个小丫头嘣一下一个头就撞到，因为以前的墙壁隔板都是木板，所以就头撞到墙上去咚这样一声，所有人就吓了一大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在写一个宝玉的焦虑，考试前的那种慌张，可是又在写幽默的东西，也借着这个幽默在写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之间不可思议的情感。所以有一天到了下一回，这些人硬生生要被分散，思琪被赶走，晴雯从床上被拖起来赶出去，你会知道宝玉的痛苦，就是这个妈妈完全不知道这些人跟宝玉有这么深的情感，妈妈就说这些人都是狐狸精。那晴雯只是因为她生病被叫起来的时候头发来不及梳好掉了一条下来，妈妈就说不正经，这个女人头发都不梳好，所以晴雯这样就活生生被赶出去，就死在家里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73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因为下来这些人全部被赶走，所以他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些女孩子跟宝玉情感有多深。那么这么深的情感，这个母亲所做的那个事情，她的残酷性，硬生生拆散的残酷性。所以我的意思说，王夫人也许没有错，她只是关心她的儿子，可她不懂在青春期里她的儿子跟这些人情感是撕不开的，他其实撕开了这个情感，也等于是撕毁了整个宝玉的青春。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恐怕是曹雪芹写的时候很隐晦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王夫人是宝玉的妈妈， 所以曹雪芹怎么样也不会指责他的母亲，可是他后面让你看到真正赶走这些丫头都是他母亲，就是这个母亲一心一意要把他的儿子变成他自己垄断的一个防卫，旁边的女性全部把他赶走。所以我想这一段就变成很重要在七十三回当中。那因为这个小丫头听到晴雯说你们再这样打瞌睡我就要用针戳你们两下子，所以她打瞌睡撞到墙上的时候她就吓了一大跳，以为是晴雯打了她，赶快一惊醒就哭着叫说好姐姐我再也不敢了，所以大家就笑起来了，就忽然你就会觉得变成一个蛮荒谬蛮滑稽的，为了一个孩子的读书最后要闹出这种场面出来，那所以大家都笑了。好，宝玉看他宝玉的反应，宝玉就劝晴雯说饶他去吧，原来就该叫他们都睡觉去的。这是宝玉最可爱的部分，不因为他的慌张让别人慌张，不因为自己的焦虑让别人焦虑，他觉得这是我应该受的，我没有好好读书，我没有好好读书，我干嘛带累这些丫头们一起受苦。宝玉从来不是一个要牵连别人的人，所以十四岁能够有生命里面这种疼惜，其实是一个不得了的男孩子。我觉得比他读什么大学中庸都重要，就是他有对生命的关心在里面。他就说饶他去吧，原来就该叫他们去睡觉去的，你们也应该替换着睡，因为他知道袭人晴雯绝对不肯去睡，那他说至少你们替换一下，有一个服侍我捡蜡烛倒茶，其他人换班来睡，因为他怕他们身体搞坏掉。那么因此我们会知道说《红楼梦》留下来真正动人的生命哲学其实是这些句子，而这些句子其实也就是《论语》。当孔子当年讲《论语》不过讲的也就是这些话，可是当他变成考试的时候大家忘了那个话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就是这样的话吗？生命里面你最爱的你最关心的不过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看到当宝玉讲说你饶他吧，你不要打他了，那应该让他们去睡觉了，那干嘛带累他们，你们自己也替换着睡，换班来睡，不要把身体搞坏了。那么这个就是论语，这个也就是大学跟中庸，就是对生命的本质关怀。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当我们去辩论所谓的文言文或者白话文其实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很感慨的说哎，相逢何必曾相识，他就是文言文可他又是白话文，我们都知道它是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的句子，可是我不相信今天有人任何人会不懂我在讲什么，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因此它的难度不在于文字跟语言，它的难度在有没有那个心灵上的温暖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个心灵的温暖，那么再简单的白话文都不会懂啊。现在我们读到这一句是白话文啊，就是白话文，就说饶了他们吧，那应该让他们去睡觉，你们几个大丫头也应该替换着睡觉，这么白话会听不懂吗？当然听得懂，可是有没有感觉到宝玉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好，我想那个意义可能是比较重要。所以他对比着他不喜欢去背那些东西，为了考试背的东西，可是他的语言本身就是圣贤语言，所谓的圣贤讲的也就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大概也是一切哲学最起点的东西。刚才提到说不管基督教的圣经佛经，大概你到最后发现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它碰到的是人之常情啊，最简单的人之常情的东西。宝玉劝完以后，袭人就赶快跟他说小祖宗啊，我们知道他们叫贾母叫老祖宗，他们现在叫宝玉叫小祖宗，因为他们都在伺候他，他们希望他一分一秒都不要浪费。他说总共只有一个晚上了，你还不赶快读书，你还要关心我们，还要让我们去睡觉啊！这个就是宝玉。有一天如果考试会考不好，有一天如果客观里面所谓的读书的东西拿不到那个权力跟财富，可是面前是不是多一点对人的关心，这个两难我们到底怎么去权衡？我想我们都会说大话，可是宝玉在这里会被袭人骂了一顿说你统共只有一个晚上了，你还不赶快读你的书，你还关心我们，所以那个心疼真的很难解释，就是又要骂宝玉又觉得宝玉真是可爱，就是这个男孩子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想到的还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说小祖宗你只顾你的吧，统共只有这一个晚上的功夫，你把心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面， 我觉得袭人讲这个话最好玩，是因为袭人根本不知道那个书在讲什么东西。他说你暂且把心用在这几本书上，因为他觉得这个书对宝玉很重要，宝玉读完这个书明天不会挨打。好，所以其他关心的不是考试啊、做官那个东西，是说他们爱宝玉，他们希望宝玉不要被父亲打，所以他说你好好读这个书，你明天不会挨打。所以这是我们讲的青春期里面最可爱的东西，因为单纯毫无杂念啊，毫无杂念的东西。他说等过了这一关啊，你过了你老爸这一关，你明天没有被挨打，由你再去张罗别的啊，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也就不耽误什么了。那宝玉听他说的恳切，只好又继续读书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晚上的那个有趣的怡红院里面的两难啊，就是大家忙成一团的感觉。那听了没有几句，麝月又端了一杯茶来润舌啊，就是他们害怕宝玉读书，因为宝玉读以前读书真的是读出声音来的啊，就要朗读的，一直读，就怕他口干了，所以麝月又去帮他倒了一杯茶，让他润润口、润润舌。宝玉就接了茶喝了，接完茶以后，他又看到麝月只穿了一个短袄，绑了一个裙子。你看到宝玉说的话，宝玉说：“夜已经很深了，很冷，你到底穿一件大衣裳，就是把外套穿起来。”有没有发现处处都是宝玉，可是处处其实都是圣贤，就是别人都在关心他，给他倒茶，怕他口渴，可是他看到的是说这么晚了，天气这么冷，你怎么穿得这么薄，你可不可以多穿一件衣服。那如果我们要指责这个14岁的男孩子不用功，考试考不好，不读书，可是他所有的生命都在对人的关心里面。我想曹雪芹太清楚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圣贤啊，如果圣贤没有对人的关心，这个圣贤根本没有意义啊，根本会没有意义。所以七十三回其实多读几次会读出很深的动人的东西啊，就是宝玉最心让人心疼的部分就在这里。那今天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看到一个孩子做的一些行为，有时候我都会反省说我们大人的态度是什么。有一次在机场里面，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他看到别人在填那个什么入境表格什么的，没有笔，在那边急着找东西，那他自己还没填完，他就把笔给人家，就被妈妈骂了一顿。我在旁边是亲眼看到这个事情，可是很奇怪，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他那个年龄会这么直觉的反应？可能他之后也会后悔，我自己还没写完。可是那个大人的介入，马上就会使他落回到一个现实。所以有时候《红楼梦》其实在讲这种东西，就是人性里面一种这么没有心机的单纯，我们曾几何时他会不见啊，他真的会不见。那其实大人不用那么担心，他们太好了，太善良，说你会受伤，你会受害。我的意思说大人也许没有错，只是过早的教会他进到一个不快乐大人世界。那我觉得让他久一点，在那个青春的天真里面，他也许可以延续久一点，他至少生命里面有过这个回忆。所以现在曹雪芹写《红楼梦》其实在写这个东西，就他生命里面有这么单纯的一个部分，就是说麝月你要不要把衣服穿一下这样子。那麝月就笑着指着书啊，麝月就指着那个书说，你暂且把我们都忘了好不好，把心略对着他啊，就是书。可是我想曹雪芹一生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只面对书而不面对人，我们的面前都有书跟人这两个东西。那我想有时候我跟以前像读美术的学生也是在谈，我就其实觉得不用那么早关心自己将来会不会是画家，而是说多关心一点自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如果人的部分不完整，他走到任何行业其实那个行业都是不完整的，他走向律师走向画家都是不完整的啊，都还是不完整。所以我觉得教育里面那个人的完整性恐怕是《红楼梦》里面其实非常坚持的一个啊一个部分。话没有说完，就听到金星玻璃从后门跑进来。还记得金星玻璃对不对？就是这个叫做方官，原来唱戏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因为宝玉很疼她，宝玉就给她一个法国的那个名字，法国的一个 讲那种水晶玻璃用的一个名字，就给他取了一个金星玻璃，所以他们其实是蛮洋的啊，就叫什么西城男孩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他就从后门跑进来，然后口里面喊着说，不好了，有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好，这一段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这一段，就是为什么宝玉在忙着明天爸爸要考试，在那边读书忙乱一团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那么这件事情可能有两个在文学里面的功能，一个功能是说大家忽然灵机一动说好极了，因为宝玉被吓坏了，所以宝玉生病了，所以就跑去报告贾母王夫人说宝玉吓病了，所以第二天绝对不会考试了，这样可以理解，这是小说事件里面的一个部分。可是更有趣的一个部分，常常是读《红楼梦》没有读到，就是说《红楼梦》里面发生了一些管理不严格的东西，所以贾母后来追问的东西不是宝玉被吓病，而是说怎么晚上会有人从墙上跳下来，那么非奸即盗，就是以一个老管理者贾母从几十年来管理《红楼梦》这个大家族的经验来讲，他说晚上会墙上会跳下一个人，这个家庭是有问题了，就是管理不严格，所以就开始查很多的东西，刚好就碰到那个绣春囊被找到，然后就查抄大观园，所以其实是贾家败落的征兆开始出来，就是过去贾母当家的时候，所有的这种门禁森严，出入都非常的严格，可是现在越来越松了，啊，开始松掉，那包括像思琪可以把男朋友约到花园来啊，见面啊，东西可以送传来传去，都已经开始变化。可是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暗示，是说青春其实是关不住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同样年龄的罗密欧朱丽叶，那个墙再高都爬得上去，那个阳台都爬得上去，所以东方跟西方是有一样的 image， 一样的那个意象，而那个意象是说在他们本身已经成长发育之后，他有他自己生命里面的追求的时候，大人所设防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干脆变成另外一个部分，而不是围墙？如果是围墙，他一定会跳下来。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是作者很奇怪的灵机一动，忽然就写到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那大家听说，忙问在哪里，赶快把所有人叫起来啊！就是有些人已经让宝玉命令去睡觉了，又重新起来到处寻找。那晴雯看到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的神思，可是明天未必妥当。所以晴雯很聪明，晴雯就是一心一意要替宝玉消灾的那个人，就是他衣服破了我帮你补，那现在就想说宝玉明天到底怎么面对这个考试，所以他忽然想到一个计谋，说不好了，宝玉吓坏了，然后就用这个东西来推脱明天的这个考试。他逢此一惊，就心生一计，就跟宝玉说趁这个机会赶快装病，就说吓到了，啊，吓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年龄为了逃避考试是什么计谋都可以想出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发生一些案件，包括什么忽然教室失火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发生过，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考试的紧张焦虑最后引发出来的附带事件。然后我想很多朋友都做过一个梦，就是考试前一天忽然卷子不见了，或者是台风来了，然后你简直快乐到极点，会集体欢呼的那种东西。那因此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东西对某些教育的讽刺，就是说教育如果真的是一个快乐的东西，怎么会做出这种梦出来。好，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方法，就让晴雯跟宝玉说，你就说吓到了，吓到，那么就可以明天不用考试。那么这个话正中宝玉心怀，所以宝玉大概一面读书也在想这个东西，我到底怎么样可以逃过一劫，这样。那他就他们就传了上夜的人，就是贾家有巡夜的人，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保全人员啊，就在那边巡逻的，叫把这些上夜的人叫来，打着灯笼各处搜寻，可是没有找到啊，没有找到这个从墙上跳下来的人。他们就说是不是小姑娘可能睡花了眼，出去风摇的树枝错认了人啊，就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紧张，他们睡觉睡了一半懵懵懂懂就爬起来，可能要到户外去上厕所，那忽然吓了一大跳，可能风吹了那个树枝被吓到了，就以为是错认了人。那晴雯就骂他们说别放臭屁啊，就说你们别乱讲了，所以晴雯的语言是非常凶悍的，说你们别乱讲了，你们自己查的不严， 啊，怕得了不是啊，就说如果真的有人跳到宝玉的房里，这些人都有责任的，因为你们是负责保全，怎么会让人跳进墙来？说你们怕得了不是，还拿这个话来支吾，就是有一点敷衍啊。他说刚才并不是一个人看到的，宝玉跟我们出去有事，大家都看到，亲眼看到的，就要他们一定要查这件事情。那他特别加重的是下面的句子，他说现在宝玉吓得脸色都变了啊，脸都已经吓白了啊，那而且满身发热。好，这个是晴雯聪明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你要透露出风声，那宝玉的装病才会让人家信服，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就是说他这个时候说宝玉已经脸色都吓得发白了，满身发热，那我如今还要上房里去取安魂丸啊。古代有一种药大概就是镇静的啊，让你可以安魂啊，镇静的安魂丸。那太太问起来是要回明白的，这个太太讲王夫人，就宝玉的妈妈，所以宝玉的妈妈追究下来，你们谁负责啊？就有一点在指责他们说难道依你们说的就罢了吗？你们说没有就没有吗？那大家听了吓得不敢发声，只好各处去找。那晴雯就跟方官两个人就出去要药。我们注意一下，生病是假的，去要那个药一定是真的，因为要了药你才能够把事情声张出去，就说不好了，宝玉发热，所以要那个安魂丸，所以借着这个去取药这件事情把事情闹大啊，这样可以理解。这些小孩子其实有他们的聪明啊，就是我刚才还是要提到说，七十三回整个可能在写青少年之间的青春王国自己的计谋，在对付所有大人世界的另外一种计谋。那刚才提到是说，看我们大人怎么去看这个事。你觉得他们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欺骗父母都可以很严重，可是你也可以觉得哈哈一笑，因为这个年龄他就会做这种事情啊，他会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很私密的情感。那我自己因为很重视这个私密的情感，所以我会觉得等到自己有一天变成成人的时候，你的身责不会那么厉害，你不会那么责备他，那假装骂一骂就算了，可是心里面觉得有种，你们去玩吧，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因为这个年龄他们自己有他们的情感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年龄的某一种心事交换是很有趣的，就是你到某个年龄你还保有你自己青春期时候那个顽皮的记忆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大惊小怪，你也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他们生命里面必然要经过的东西，那甚至偷偷的会有一点点支持，就是说怎么样让他们在这里面建立起他们的情感啊，怎么建立起他们自己之间的互信啊，这些部分。好，我们看到他们就去拿了药，然后闹得众人皆知，故意闹得众人皆知。这个故意两个字很重要，就是你要声张出来，就是宝玉不得了，宝玉现在一塌糊涂，站都站不起来了，那么就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就是故意闹得众人皆知，说宝玉被吓到了。那宝玉的妈妈王夫人听了，当然就赶快派人来看望，然后又给药，又吩咐所有的上夜的保全人员要仔细的搜查，然后一面又叫查二门外邻围墙上夜的小厮。所以《红楼梦》里面他们贾家的门是一层一层的，我们看到那个仪门大开的时候是三道门大开，所以就又查二门上的这个守夜的一些佣人，男佣人，所以园里面的人灯笼火把闹了一个晚上，所以就把宝玉要读书的事情给转移掉了，第二天要被考试的事情转移掉。到了五更天啊，就黎明天快亮的时候，就传管家男女仔细的查一查，然后拷问内外上夜的男女，看有没有人疏忽，有没有人昨天晚上不够尽责。下面就开始碰到贾母追问，因为贾母我们一直提到说是老太太，她等于是一个退休的管理人，可她非常的精明，很多事情她都会仔细的去问。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贾母过这个大寿的时候，很多人送礼送不断啊，最后她就把王熙凤叫来，因为王熙凤是现任经理、总经理、管理人，她就问她说送抗品的有几个，记得那一段事情，那个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检查，就是你做一个 董事长，你不会说，我要查这个所有的账，你只要问账目里面的几个，你就知道他管得严不严。所以这就是贾母。所以贾母现在就知道说宝玉被吓坏了，可是贾母更关心的是说，贾宝玉如果被吓坏，有人从墙上跳下来，这个是管理上大疏忽，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可小看，他就开始把所有人叫出来，最后就查出晚上赌博的人，所以一连串就开始牵连出赌、吃喝嫖赌的事件，然后开始把这些事件也说明，因为贾母年纪大了以后，她比较放松了之后，然后王熙凤又在生病，所以贾家的管理上出现的某些漏洞。那贾母知道宝玉被吓了，就细问原因，那底下的人不敢再隐瞒，只好回报贾母。那贾母就说，我必料到有此事啊，你看到董事长的那个说话很重了，我早就知道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如今现在各处上夜都不小心，就表示说他还在关心这个家里很多管理的问题。那这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贾母讲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坚守自盗，因为家里面人太多，主人很少，佣人太多，佣人是主人的好几倍，而这些巡夜的保全的这些人本身就可能作奸犯科，他们就是贼。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个贼不一定是外面来的，是我们里面就已经有贼了。所以一语就点破说，其实一个家里的腐败不是从外面，是从里面开始。好，所以我们常常讲《红楼梦》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是他其实已经腐败了，只是他还在拖着那个繁华的外壳，里面从里面腐败起来。我们知道贾琏不是才没有多久就拜托鸳鸯把贾母床底下的一箱什么东西都拿出去当掉吗？所以如果贾母讲的贼，就是根本就是里面人，就是你的孙子就已经是贼了，或者儿子就是贼了，就是家里面的腐败性从里面开始腐败起。所以贾母这句话也要去细读一下啊，就是说他说如果上夜不小心就算了，也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那就严重了。我们把权力交到贼的手上去管理，就是我们请了一群保全人员，就这一群人刚好是贼，那就惨了。好，所以贾母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下由邢夫人、尤氏都过来请安，那凤姐跟李纨他们都在陪侍在旁边，那听贾母说了以后都莫无所答。为什么莫无所答？为什么特别讲这三个人？探春、李纨、王熙凤。我们知道王熙凤因为生病，所以李纨跟探春来帮忙料理，所以等于是一个总经理两个协理。现在贾母讲了话以后，他们三个人都不好意思，因为你是管理者，你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特别注意默然无声，有一点惭愧。那探春讲话了，为什么是探春讲话？王熙凤跟李纨都是媳妇，媳妇在婆婆或者太婆婆面前是没有地位的，可是小姐比较可以讲话，因为小姐被疼爱。所以《红楼梦》里面一定要细读，你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别人都没有讲话，是探春讲话啊，因为她是小姐，小姐是很受宠爱的。所以探春就出位，就站起来笑着说，就跟贾母有一点撒娇的说，最近因为凤姐姐身体不好，就是替总经理讲话了啊，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管理不周。可是这个话注意一下，王熙凤自己不能讲，对不对？总经理自己不能说我身体不好所以我管理不周，要协理讲，而且是比较得力的协理。所以探春出位这个意义在哪里啊？他说凤姐姐身体不好，这几天园里面的人比以前放肆了些，就是没有那么管理的那么好，那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或者夜里坐经的时候，三四个人聚在一起，或掷骰子或斗牌，小小的玩意，不过为了熬困。他刚开始有一点为他们辩解，就是因为守夜的人真的很辛苦，因为通常是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守夜两个小时很困啊，非常困，所以就说，哎，我们玩玩扑克牌啊，掷掷骰子啊，可以熬过那个夜晚啊。其实以前我们连站卫兵都会这样子，两个人站卫兵可不能动，就想办法就是用一个方法来赌博，这样子，你讲一个数字，我讲一个数字，这样来玩，就是那个守夜的人的辛苦。探春就在讲说他们只是好玩了，没有真的大赌啊，大赌起来。那可是慢慢越来越放荡，越来越有一点守不住规矩了，就开了赌局，甚至有头家局主 开始有人做庄家了，那这个就严重，就是已经开始变成赌场了，开了赌局，有了那个赌手了，那或者30吊、50吊，或者是300吊的大输赢，就是钱越来越多了，输赢的数目越来越大，因为这个赌的输赢越来越大以后，就会牵连到偷抢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你还不起债，就发生后面的迎春的奶妈，因为输了这个钱以后她还不起，所以她就去把迎春的首饰给当掉，所以她在讲管理可能从一个小细节开始越牵连越多，越牵连越多，那慢慢的就发生了大事情。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下面一段，谢谢。